走进社区，接通国际，一齐 online 协进连线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哋协进之声嘅节目。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冯天乐。我在上一集的和珅奇人里面呢，就讲到和珅到底是怎样发迹的。他在清廉时代是怎样认识乾隆皇帝，从而飞黄腾达。但是当他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臣之后，他就会大肆聚敛财富，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。这样我们这一集就要讨论他怎样千方百计聚敛财富，他又怎样尝试不断巩固权力，而最后他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？和珅呢，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孤寒的守财奴。很多时候他家里呢，那些仆人啊，甚至是他的妾侍呢，都是给很少东西他们吃，好多时夜晚给少量的稀粥，而他委托那些下人啊，帮自己做工程啊，譬如要起楼啊，要买嘢呢，好多时亦都唔俾钱佢哋，叫佢哋自己諗办法。所谓要佢哋自己諗办法，咪即係要佢哋呀利用呢和府嘅权势，无偿咁样剥削其他人为佢提供服务囉。即係譬如话和珅起屋，佢就会动用暴君统领衙门嘅千几个士兵呢，咁就帮自己做义工去起屋。咁至于起屋嘅材料呀，咁好多时大家要啲商人自己捐献呢，或者有其他地方官想办法帮自己筹集啦，这个反映到和珅他一个很孤寒的地方。而且呢，和珅呢还是很懂得去做生意的，他经营的业务呢是非常之多的，譬如有80架马车，咁做运输业，他会去开采煤炭，即有煤窑，他亦都有做很多同民生有关的业务，譬如粮食店啦、当铺啦、银号啦。所以嘉庆皇帝后来即位就指责他真是无耻小人，与民争利。和珅呢，甚至乎他坐那架有玻璃窗的马车呢，其实原来都是英国的特使马加尔尼呢朝见乾隆皇帝时候所赠送的。不过马加尔尼对和珅的评价呢是不错的，说这个人呢是彬彬有礼、和蔼可亲、谈吐儒雅，而且生得呢一表人才啊。当然呢，和珅对英国的使者虽然是很有礼貌，但是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呢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很礼貌地去拒绝。因为在1793年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些英国的使团呢是以帮乾隆皇帝庆祝80岁大寿的名义呢送一些礼物给乾隆，譬如地球仪啊，譬如一些的他们生产的火炮啊等等，是我们一方面炫耀大英帝国的威力，另一方面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。因为当时乾隆皇帝只是规定可以广州和对外通商，其他口岸是不对外开放，而英国那时呢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得非常之繁荣，那就很想开拓海外的市场，甚至是想呢中国可以送了这个舟山群岛给他们呢去做囤货的基地。那这些和珅认为全部都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有很大的野心，对他们一方面很有礼貌，但另一方面呢亦都是监视他们的行动，亦都是等他们完成了所有朝见乾隆皇的仪式的时候，尽快希望呢是送他们回国。所以说是最礼貌的接待，亦都是最严厉的监视。因为和珅接待很多的无论是外国的使者还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呢，都是由他出面跟他们打交道，而且是令到他们都很满意，甚至会做埋道上皇宫的服务。譬如说啊，这座山就是万寿山啊，这座山就是玉泉山啊，陪他们搭船啊，甚至会问他们，你们到底满不满意我们的伙食啊，你们是什么国家的代表啊等等，令到他们非常之受宠若惊。很多时候站起身还礼，说多谢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不要多谢我，要多谢呢就多谢皇上，因为呢我是代表皇上呢来接待你们。所以由于他 唔单止识拍马屁，佢亦都有惊人嘅记忆力。譬如话乾隆皇帝写过嘅上谕啊，大臣嘅奏折咧，佢可以即刻咧系好容易咁将佢提纲挈领，随时可以讲翻俾乾隆皇帝听，系一个好好嘅秘书。当然咧，亦都系同乾隆皇帝有好多生活上投机嘅地方。譬如乾隆皇帝好中意吟诗作对，但系写啲诗咧好多都唔系话咁好嘅，虽然写咗40000几首。而且好多时咧都系皇帝读上一句嚟作诗啊嘛，作一句咧，咁和珅就即刻就可以对下一句。呢两个人写诗都唔系叻，但系正正因为两个人都唔系叻咧，就投契啦，即系觉得真系知音啊，惺惺相惜，识得互相欣赏。咁所以咧，乾隆皇帝甚至系将佢最锡嘅女十公主咧，系嫁咗俾和珅嘅仔丰绅恩德嘅。啊，所以和珅可以话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但系咧，去到乾隆皇帝咧，做咗60年皇帝之后，就决定要退位啦。85岁咧就要退落嚟，因为咧佢唔希望自己做皇帝嘅时间系长过自己嘅爷爷康熙皇帝，啊，亦表示佢嘅孝心，就由皇十五子啊永琰就继承咗皇位，就嘉庆帝。咁咧，和珅就当然就有啲恐惧咧，始终你换咗新嘅皇帝。但系好在乾隆皇帝系历史上唯一一个太上皇啊，系握有绝对大权，名义上退落嚟，但实际上所有嘅用人行政咧，甚至系佢落嘅指令咧，叫戚子太上皇，甚至叫万万岁。嘉庆皇帝系好难做嘅，系一个傀儡皇帝嚟嘅，随时如果做得唔好咧，和珅如果打佢小报告咧，佢皇位甚至性命都可以系不保。而乾隆皇帝晚年咧做太上皇嘅时候，记忆力就开始衰退。朝头早食完嘢，好快就唔记得，又话要再食。今日讲过嘅嘢，听日就会唔记得，亦都讲嘢开始口齿不清啊，写字手震，冇乜人知道佢讲乜嘢。咁所以咧，好多时和珅就成为咗太上皇嘅代言人。佢话佢自己听得明，佢话佢自己能够传达到太上皇嘅指令。咁所以嘉庆皇帝虽然对和珅咧专横贪腐啊非常之不满，但系表面上咧都要隐忍不发。而且和珅仲派咗咧佢嘅一个老师啊，叫吴醒澜咧，就佢写啲字好好睇，啊就话帮助嘉庆皇帝做秘书，抄录你嘅诗稿，你需要嘅文件，实际上起住监视嘅作用。而吴醒澜呢个人嘅人品都系认真麻麻，因为原本咧佢系和珅嘅老师，但当和珅发咗达之后咧，佢就认翻和珅做老师。咁嘉庆皇帝点样可以麻痹和珅？嗱，首先，其实嘉庆皇帝好多时都系会做一个比较随和嘅样，同和珅咧系开玩笑，等佢唔觉得自己系遥不可及。另外咧，其实和珅咧系喺乾隆皇帝决定啊传位俾嘉庆嘅时候，早咗一日咧就送咗玉如意啊，就拜访呢个嘉庆皇帝，即系话俾佢听，恭喜你，你有得做，我预先讲俾你听。其实就系一种表示忠诚嘅表现，但系呢个成为咗和珅嘅20条大罪，后来嘉庆佢定嘅其中一条重要罪状，预先泄露咗皇家嘅机密。事实上，和珅呢个举动系非常之蠢嘅。我哋可以谂一谂，和珅早一日通知嘉庆皇帝，对嘉庆有乜嘢意义咧？系冇意义噶嘛，你早咗一日知道件消息啫嘛。但系对嘉庆嚟讲，佢会觉得你其实系咪喺度向我示威咧？即系我爸爸要传位俾我，我自己都唔知道，你就一早知道啦，你就通知定我，所以不但止换唔到嘉庆嘅感激，而且咧系令到嘉庆对佢非常之反感。但系嘉庆为咗麻痹和珅咧，所以当佢手下嘅人一讲和珅嘅坏话，讲和珅有咩缺点嘅时候，嘉庆皇帝咧就会讲：我仲喺度要倚重佢，佢系一个重臣，我要揾佢治理天下四海嘅事。你哋点可以轻视佢呢？因为嘉庆知道佢身边遍布和珅嘅善眼，佢咁样讲一定能够令到和珅呢系开心嘅，系对佢放松警惕嘅。而和珅事实上亦都有啲轻视嘉庆皇帝，啊，因为毕竟嘉庆皇帝其实就唔系一个能力好出众嘅人呢，佢最大嘅优点就系冇咩缺点，但系调翻转讲，佢最大嘅缺点就系冇咩优点，即系勤勤恳恳啊，读书啊。系一个好乖嘅青年。咁呢个时候，嘉庆皇帝已经36岁，咁和珅46岁，觉得自己人生阅历啊、年龄啊， 都系胜佢一筹，放松嘅剑帖。但系因为乾隆皇帝终有一日系会死嘅，所以咧去到乾隆89岁嘅时候咧，佢就病死咗。病死咗咧，咁嘉庆皇帝要做嘅第一件事咧，就系话自己爸爸死咗啦，咁要求呢个和珅咧，就要系负责全力咁样去操办太上皇嘅丧事。呢样嘢对和珅嚟讲，一方面佢觉得系一种对佢嘅信任，呢个系一个无上嘅荣耀啦，吓，即系太上皇嘅丧事嘅全权都落喺自己手上。另一方面，亦都系冇办法推迟，啊，因为系人都知道太上皇生前最信任嘅人就系你，唔系你做，有边个做？但系咁样做就可以令到和珅嘅注意力分散，然后咧，嘉庆皇帝亦都唆使一啲平时对和珅不满嘅政敌刘墉啊、王杰啊呢一啲咧，其实都系平时操守比较好、清廉嘅大臣，就纷纷揭发和珅嘅各种嘅罪行。而当和珅咧发觉唔系好对路啦，佢话我都成个礼拜冇翻过屋企，可唔可以俾我翻去？嘉庆呢个时候就话唔得，冇朕嘅旨意，你一步都唔能够离开呢个灵堂。咁其实即系将佢变相咁样软禁咗。而当搜集好多罪证之后，咁嘉庆皇帝就决定要处罚和珅。咁和珅咧只能够咧系束手就擒。不过值得注意嘅地方就系、是，用我哋现代人嚟睇，和珅最大嘅罪行系贪污腐败。但系喺当佢定罪嘅20条大罪入边咧，其实前面嗰啲罪行大部分同贪污系冇关系。譬如话佢骑马咧，植入一啲皇宫嘅重要嘅门口，咁即系话佢对太上皇不敬，系咪？太上皇咧手震，写嗰啲字潦草，和珅竟然话撕去咯，即系搣烂咗佢咪得咯，唔知系乜，或者我哋帮佢写过咯。呢啲行为当其时嚟讲，可以话大逆不道嘅。太上皇写个字，你都可以话随便话将佢搣烂啊，即系娶一啲咧出宫嘅宫女做妾侍啊，冇廉耻啊，或者系话佢啊以脚痛为理由咧，系坐轿入宫啊，呢啲又系犯禁。讲嚟讲去，其实都系要将和珅咧系佢个罪行咧，主要系拉向政治性嘅大逆不道嘅罪。点解会系咁样？因为喺清朝，如果你纯粹话一个人贪污咧，你将佢治罪咧，其实好多人个心入面系唔系好服气，系因为大部分官员咧，因为佢嘅薪金微薄咧，佢一定会贪污，系佢系贪得多，但系佢毕竟都尽心尽力服侍咗太上皇都有20年，亦都系帮朝廷手做过唔少事，譬如我哋讲嘅外交啦，甚至系编撰四库全书啦、主持科举啦，武功都有劳啊嘛，而且当其时清朝人咧，佢特别系官方咧，佢哋以孝治天下嘅，好标榜孝道。咁你嗰个爸爸最信任嘅大臣，你爸爸尸骨都未寒，你就要将佢处死咧？其实咧系好担心俾人哋话自己咧系不孝，咁所以咧就要用好多罪名证实和珅的确系死有余辜。咁啊，原本咧嗰啲主审官员都认为咧和珅嘅罪大到系应该要凌迟处死。咁但系咧，嘉庆皇帝嘅妹妹就系我嗰个十公主，其实系和珅嘅心腹嚟嘅。咁咧就好不断去哀求哥哥放过和珅咧，起码都网开一面咧。就算你要杀佢，你都保留佢全尸咧。其实嘉庆皇帝咧同个妹嘅感情本来都几好嘅，后来因为出于政治上嘅对立，一定要对付和珅，所以先至要将佢处死。咁就应承咧，就系俾佢自尽赐死。即系俾条白绫佢自己吊颈死啦，咁所以和珅咧50岁就结束咗佢呢一个咧贪腐嘅传奇嘅生涯。我哋可以谂下和珅佢嘅结局，某程度上都系注定咗一定系死。首先就系佢协助太上皇无奴咁控制朝政，其实就系对嘉庆皇帝嘅一种压制。而和珅20年嚟经营嘅权力网络，亦都令到个势力太大，嘉庆皇帝基本上系好难去放心，啊，觉得佢嘅皇权咧始终系受到威胁，而和珅贪污嘅财产咧，亦都系太多。虽然冯佐智先生咧，佢考证到其实就唔系嗰啲野史所讲有8亿两咁多，其实都系喺3000万两以内嘅。但喺当其时嚟讲，已经系一笔非常惊人嘅财富。而当其时嘅清政府一方面嘅国库空虚，另一方面咧，因为和珅贪污， 造成政治好败坏，各地都爆发好多农民起义，特别系白莲教嘅起义。所以嘉庆皇帝咧需要杀和珅嚟平息民愤，亦都要将所有嘅罪行咧加落去和珅身上咧，可以帮太上皇啊系遮丑孭镬。因为其实和珅好多搜刮财富嘅行为咧，其实系得到乾隆皇帝嘅默许。因为乾隆皇帝喺和珅身上边可以获取好多供佢挥霍嘅财富啊嘛，咁所以为咗转移大家嘅愤恨咧，就一定要借和珅嘅人头系一用嘅。从今日角度讲，和珅系非死不可噶啦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认识历史上真实嘅和珅，面目复杂嘅和珅，而唔系戏剧化、妖魔化、简单化嘅和珅咧，不妨可以读一读冯佐哲先生呢一本《和珅奇人》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拜拜。